使命的这个教导，所以就组成世界华服中心，在香港有第一次的世界大会，意向与使命，王永信牧师就是我们的创办的一个带领的同工，还有滕敬奎牧师也是我们宣道会非常重要的一些牧者啊，蔡元云医生他也在当中，他们一直来推动这个世界华服的运动。那今天呢，全世界你们知道有多少华人教会吗？在中国以外呢，那在国内比较麻烦，很难统计的啊。中国国外啊，大概有10000间的华人教会，10000哦，不少啊。我们加拿大呢，你知道吗？也超过500多的教会与机构。我也很感谢神，华服呢就是用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这个的重要的方向来成为一个平台，帮助我们众华人教会共同要完成实践耶稣就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盼望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来跟从我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今天怎么样用一个新的态度来看怎么样去跟从耶稣基督。一起我们多个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话语从你哪里而来的，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来读明白，也能够实战出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呢，我就在香港小小的年纪，那个时候是60年代70年代，我在常常听到一句话，中国呢在里面太平淡了，你做的也是36，不做也是36，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大概是升工资了啊，没有什么很平淡。哎呀，几十年过来到加拿大了，我们今天听到什么呢？无尽无险又到无点，你没有听过这个？太平淡了。哎呀，我们这个工作生活没有什么新的意思。其实呢，我们做基督徒来跟从我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呢，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来跟从我很简单，就需要你生命有所改变。所以呢，2016年世界华府在台湾举行了第9届世界华府大会，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改变为基督，国度荣耀使命，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方向。其实我们今天来看教会信徒也很多，可是门徒呢不太多。我们只是哎呀好处来认识耶稣，拿到天上的一个的 passport， 将来可以上天堂了，很开心了啊。可在地上没有晓得，今天其实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是要来当门徒的，做门徒来跟从我。在德国，你们听过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马丁路德影响改革1517年，在他200-300年之后，在德国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出现，他的名字叫歌德。歌德这个人他讲了一句话，我把它翻译过来，他说生命有活人所拥有，若然人有生命，就是准备接受改变。生命有活人所拥有，若然人有生命，就叫准备接受改变。今天我们信的耶稣无惊无险，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好像锦上添花，多了一种祝福，多种一种美好，都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基督出去教导很多人，在教导的过程当中，马可福音2章13节这一段很重要的呼召立位，还有一个新酒新皮带，这一个的重要的一个比喻，其实今天帮助我们重新来看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究竟跟耶稣基督有些什么的新的一种关系，还有有些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应该怎么来服侍他，也要看见有一个新的实战在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是一个新的关系。来跟从我，耶稣就所讲，就是一种新的关系。耶稣走到这个税官的时候，而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你们可能听过利未这个名字，利未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也叫利未记。可是这个利未后来成为耶稣基督一个伟大的门徒，他是谁呢？马太。哎呀，没有利未信耶稣跟从耶稣，今天我们四福音就少了一个了啊！这个马太福音非常重要，还是第一卷书，把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这个身份，在这个福音书当中给我们来看见，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可是你要看看，呼召利未的时候，耶稣经过这个税官，他照常去讲道。耶稣基督照常去海边去，可是他经过这个税官，有一个人马太利未就坐在那边。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你跟从我来。”哎呀，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今天有人跟你说你跟从我来，那你就起来了吧？没有那么简单吧？今天有没有怀疑的很多吧？这个有没有动机呢？他要找我干什么呢？是不是要钱呢？哇，这个你很多问题。可是圣经没有讲很多。其实我在里面我在思考，马太利未他可以马上回应了。首先他肯定他应该听过耶稣基督，他应该知道他一点点，不是从来没有听过他这个名字，也很知道他所讲论的道理。可是这个是一点。可是他自己本身很有钱，你知道做税官干什么的吗？会计。今天的会计师啊，会计师很多钱经过他的手。罗马人啊，要他要犹太人啊叫这个税官啊交税啊，这个他们就抽啦，把这个税拿起来，还有一些钱，中饱私囊，所以自己也很肥了，你知道吗？这个他钱是没问题的，只是犹太人呐、以色列人都很憎恨他们，只是人卖国贼，把我们的钱拿去啊给罗马人，自己又保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朋友的，他只有税吏与罪人，就是他的朋友了哈。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穷到只是剩下钱这个问题。当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生命，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永恒的盼望，我们只看眼前的。可是马太呢，他做眼前的我都有了，可是没有真正永恒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一讲的时候，他就去跟从耶稣了，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很简单一句话，马可没有做很多的交代，可是你大概可以想象这个过程是简单，可是他这个决定是一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来跟从我。这代表什么呢？他的生命需要改变。首先这是一个新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什么？现在是他的主人啊，他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仆人啊，也是说是一个师父，一个生命师父跟那个徒弟这种的关系。耶稣基督他呼召人当门徒，他训练门徒的方法跟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等等他们的方法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都很不满意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的很有才智的一个人，对他们来讲，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他是个拉比，可是没有跟从当时传统的方法。传统的犹太人要一个人来跟从我当学徒，首先就在这个学校读书，读很多书，背的头头是道了，知道吗？还有要手下好几百条的你的规条，是以色列人旧约的规条，守着这些要背很多圣经。可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来跟从我，三年多，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来生活，这一种的门徒训练方法跟传统的是不一样。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文士啦、看见耶稣基督你这样来训练门徒的，他就给很多的意见， 通常有意见的时候怎么样？问问题咯，批评咯，很简单，他就讲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边就告诉我们，他看见耶稣跟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跟他的门徒说，他没有直接跟耶稣说，只是跟他的门徒说，你看见这个方法吗？啊，然后哈哈，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耶稣听见了，耶稣的回应怎么样？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呢，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基本上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觉得我是自以为义的人，我在神面前守着这些律法，守着这些规条，要禁食，要祷告，我肯定已经在神面前称义了。他不需要什么信心，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我的行为已经足够了，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了。所以耶稣说，你们都自以为义了，我来呢不是照你哪一种的义人，我来是照罪人。马太、税吏，很多罪人，他们需要福音，他们看见耶稣这样来呼召，叫回应来跟从。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门徒因为跟随耶稣基督是有一种新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怎么样当门徒呢？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不是礼拜天来聚会吗？要有主日学我就去上一下吗？有小组我就去一下，这就是做 门徒啦，对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呀，我们在想，我们在 Vancouver 在 Coquitlam 哪里有天天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许你有一些生活上的难处啊，这些生活的难处，这些你觉得这些是背起十字架吗？有些时候我们说就自己找来的难处，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要承担，不要老是说耶稣基督神啊，你把我放在这边。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明白，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跟随他的。可是我们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基督呢？今天在国内，最近你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我们有很多同工去做宣教短宣，他们说去到的时候也不行，什么也不能做，进去啊，也没有去的，说你喊就不要来的，明年再看吧。啊，十字架要烧掉，圣经也烧掉，啊，很多的地方根本不允许18岁以下的人，根本明说不能来聚会了，孩子不能来，共产党员不能信耶稣，甚至政治部中学老师也不能够信耶稣，不然你就丢掉你的工作岗位。啊，这种的压力，我们在这里差很远的。那究竟今天我们来当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从我，怎么来跟从耶稣呢？首先，我们在感谢主，加拿大华府呢，刚刚在9月份在多伦多举办了这个有锐意的门徒训练教会大会，锐意门训教会大会。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单单是你和我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门徒，我们整个教会整体要看重门徒生活操练这一个的课题，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而信仰就是我们的使命。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见主的手在引导我们。所以真经发布是从新加坡过来，我们在多伦多有1200人来聚会，哎呀，这个是第一次破天荒啊，从来没有那么多人，有300多个牧者来，他们都看重今天门徒训练这种门徒生活操练是我们教会所缺乏的。我们的生活很好，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乏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从主耶稣。生活上的见证马马虎虎，没有把一个神的一个标准放得很高位啊，我们自以为是。今天我们来跟随耶稣，真经发牧师，新加坡来的这个牧师，他怎么讲？他是叫做当一个某缺类的一个基督徒。他讲一句话，个某缺类， 很多人都不懂啊 ，certain kind， 什么叫某雀类呢？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啊 ，certain kind 的意思就是说，某一类的人跟从耶稣基督的，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某一些人是这样，愿意真正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某雀类的这种的基督徒这种门徒呢，他从四个方面来看，四个 P。第一个 P 他讲什么呢？某雀类的人，这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主，圣灵的能力充满在里面的，活出耶稣基督见证来，这就是某雀类的人。第一个 P 是 person， 第二个 P 呢就是那个 purpose， 某雀类的目标。什么目标呢？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核心的价值。从前我们以金钱以名利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不要了，我们追求荣耀神的方法，荣耀神，荣耀基督的这一种生命的见证。钱赚很多，人若赚的全世界怎么样，赔偿自己的生命什么益处呢？来跟从我是这个意思吗？耶稣基督的祝福，耶稣给你更多好处，让你赚更多的钱，是这个意思吗？教会是做什么的？有人说车床是制造车的，玻璃床是制造玻璃的，鞋床是做鞋的。很明显，那教会做什么的？教会是制造什么的？教会制造是门徒，等于教会没有门徒制造出来，教会这个属灵光景很可悲。某雀类的人需要有个某雀类的目标，还需要有一个某雀类的过程，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需要有个生命的师傅，有一种生命的投资，然后你成为一个生命的学徒，在这个过程当中愿意的 intentional， 愿意的来安排一个过程，你怎么去见证神，怎么去教导教会的生活，你敬拜神，你有生活，有小组，接着这些过程来培养你成为一个某雀类的一个人。那这个过程需要传承的。所以今天有人来问，哎呀，门徒是什么呢？哎呀，我在教会老师说几十年了，你说我不是门徒吗？几十年在教会，你说我不是门徒吗？那我很简单，我问一句话，当你说你是门徒，我就问你，谁是你的师父？谁是你的生命师父？哎呀，我就想，他就讲，没有什么人啊，牧师不是我的生命师父吗？我就告诉你，这个牧师是众人的师父，是你自己单独的师父吗？有没有？啊，他在想，啊，可能有一两位。好，我再问，你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师父呢？那你有没有属灵的徒弟呢？哎呀，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从前把读经祷告都在我心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训练另外一个门徒啊，我从来没有学过怎么去带一个学徒出来啊。可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他三年多跟门徒一起生活，吃喝一起，睡在一起，基本上三年多旅行的布道，一直来讲道。所以这些门徒，你说邓牧师，我们拿三年 MDiv 在神学院读书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三年没有读书，只是跟随耶稣基督走了，走来走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来做门徒的，他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所以当门徒呢，很简单，你有一个生命的师父，你还要传承下去，你有一些生命的学徒。保罗怎么样讲？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要专心教导哪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个是四代同堂啊，你有没有算一下四代同堂在这个保罗提摩太的那种关系，还有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哇，真的厉害啊。你在我们教会有没有四代的门徒啊？师父徒弟，师父徒弟，徒弟要成为师父，师父要带有徒弟，四代。 我们求主真的祝福我们的教会，看看门徒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某确类的过程，所以最后还有一个 P 是一个 product， 某确类的产品，这个产品是什么呢？我感谢主啊，当你能够啊有基督耶稣的生命，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能够有这个属灵的成熟，还有这个属灵的倍增，你一个领一个，再领一个，这个几何级数的那种算下来了，福音传遍这个地级是不难的。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实际上很难做得出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榜样，一个属灵的产品，某确类的产品需要有一个某确类的人开始，有一个某确类的目的，透过一个某确类的过程，然后成为一个某确类的产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也在圣经里面所教导让门徒所经历的，他的方法根本上跟当时犹太人的不一样。给犹太人就问这个问题呢，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问，哎呀，当下约翰的门徒，约翰是谁呢？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啊，他在新约跟旧约中间哪一位？他也是有禁食的，他的门徒禁食，法利赛人也禁食，他们就来问耶稣说，又问问题了啊，又反对就问问题了，他就说啊，为什么我们的门徒都是禁食了，你的门徒不禁食啊？哎呀，你要想想这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有问禁食这个问题出来出现？原来呢，犹太人一般来讲，一年有一次的禁食祷告，因为他要纪念当年他们国破家亡的时候，啊，这个巴比伦把这个整个犹大来铲平的时候，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整个国家都灭亡了，他们也就每年有一天 Day of Atonement 赎罪日那天禁食祷告。可是经过几百年的这个传统历史走下来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是一周两天有禁食，不是每年一次了，因为他们觉得禁食越多人看见就越虔诚，越看见这个 圣洁的表现，这是他们自以为意的哪一种的用行为来得到这个救恩的方法。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那起码我们从这个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利未马太嘛，啊，他是一个税吏，他从来没有守节，是怎么禁食与禁不禁食的问题。他信耶稣了，信得很开心，他做什么呢？开一个大的 party，你们都来到我家里吃。那一天你知道吗？犹太人已经一周两天，可能是礼拜一，可能是礼拜四，他们不挑礼拜五，礼拜五呢，那么礼拜六就是安息日啊。礼拜五来禁食祷告，他们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的十二个小时不能吃东西的，所以没有一次不行，然后礼拜五没有做，通常礼拜一跟礼拜四啊。这个马太可能就哪天就跳了一个礼拜一跟礼拜四啊，哎，就开一个大的 party， 他们都来了，就给这些法利赛人有机会来问这个问题了，他来批评耶稣。可是你知道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根本就不再跟随这个旧约传统的方法，这是个新的这个年代，新的世代。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新郎和陪伴者同在的时候，你知道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吗？耶稣基督在地上时间不长，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双教的机会，可是新郎啊，有一天也要离开了，也是耶稣基督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的。他这个是第一次在马可福音讲出来的，可是门徒不一定听得明白，可是他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时代，新的世代，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把一切应该做的做好，有一天我也不在了。所以耶稣基督所给让我们看见的今天教会，比方说当我们看见今天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机会。今天我看见门徒导向跨文化宣教是加拿大华府跟世界华府共同来推广的，加拿大华府还有在讲家庭聚焦 下一代的事工。我们家庭事工往往在教会做得不好，我也感谢主，Coquitlam 的 Westwood 教会有家庭事工的主任，很多教会是没有的，你们是很蒙福的，你们也看见这个重点，家庭聚焦下一代的圣工。我们看着这个是非常重要，要把我们将来华人教会要开新的一天，因为我们 都知道很多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都离开了我们的华人教会，尤其是广东话的下一代很惨啊。我盼望这个普通话的下一代，当你们上来的时候，你会看见将来应该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华府呢，看见这个新的这个时代，加拿大华府在多伦多，二月份，明年二月份家庭日的哪个长周末，我们就有一个第一届的加东青年基督徒国语冬令会，他特别把国语写进去，因为他看见，真的今天要重新把这些青年基督徒培养起来，将来我们的华人教会，就有希望，就有根基了。因为有一些强大的基督徒门徒来跟随耶稣，来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有一个新的关系，要明白这个新的时代。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有一个新的实践在当中。让我们来看的时候，哎呀，这个新的实践是什么呢？ New practice，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所讲，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你知道这个比喻很简单，新的跟旧的根本不能放在一起，你的衣服破了，把一个新的布缝上去，再往洗衣机一洗的时候，什么都烂掉了，不行的，新旧根本也不上配，旧的皮带跟新酒也不上配。你知道这个原因吗？这个酒其实你把它做好之后，酿好之后，它还有气体要释放出来的，所以你把个气体放在这个皮带当中，新的皮带呢，它还有一种的弹性，一种弹性能够承受一种种的膨胀的这些状况。可是这个皮带用了一次，用了两次，再用下去就很难了，再没有弹性了，这个酒就会破裂而出，这个带破裂了，哎呀，这个很麻烦这个事情。其实他耶稣就所讲的道理，当时他们都明白，只是今天我明白吗？旧的东西，旧的事情，传统的方法，能够接受新的这种的方案来做事情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查，就是说，我们叫一个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就是说这个新的发明怎么样来在这个社会来渗透呢？在教会当中让人来知道呢？假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新的 idea， 这就说，哎呀，这个非常好，马上有 2.5% 的人赞成，那么他们同样都是一种的 innovator 发明家，愿意创新的。可跟着有 13.5% 的人，他们看见哎，也不错，很快他们也知道也明白，马上也接受 13.5%。 可是也有 34% 的人往后再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很多人都赞成了，我们也赞成吧。所以就有一些叫就这个 early adopter 这一种的人。可是后来呢，也有 34% 这一种人叫 late majority。 刚才 34% 是 early majority， 这个是 late majority。所以34%、34%、68%，前面就13.5%，再加2.5%，你计算下来，大概还有16%没有计算。这个16%是什么呢？这个是死硬派，永远不会赞成的。你讲什么好的理论，他总是不会赞成的。也有16%。哎呀，我在想，教会里面，我想有人反对是正常的。没有那么多吧，16%，可是真的，这个社会就是16%，他其实没有说出来，他心里头啊，压根儿他不赞成，他都没有讲。所以今天你看见新的实践的方法呢，在这个里头，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也知道这些人根本不赞成的，所以在另外一段圣经《路加福音》5:39里面怎么讲呢？在这段圣经当中，《路加福音》5:39， 马可没有记载，路加写下来的。耶稣说，没有人喝了清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行得好，他总说行得好。旧的不是不好，我们也谢谢旧的，可是今天我不是说要破旧立新，可是我们就谢谢旧的这种方法，把这个教会把这个一切都建立起来，可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旧的思维，反而要往前看。今天我们改变，要为耶稣来跟从我，需要我们有一个崭新的这一种的做事情的方法，才能够配合这个新的时代，也能够配得上我们与耶稣这种新的关系。最后我盼望跟你们来分享一个我常常见到的一个故事。中国这个经济起飞了，很多人都往外跑了，也很多大妈，我们说中国大妈啊，就在我们这个公园里面，然后做很多很好的体操等等啊，跳这个大妈舞啊。有一个大妈跳了一段时间，她说她真的不错啊，她就说今天我要改变一下了，我不能够再跳下去。有人就问她，那你为什么要改变呢？她说，哎呀，我的儿子呢跟我的儿媳妇一吵架的时候，我的儿媳妇就问这个问题，我跟你妈掉在水里的时候你在救谁？哎，这个是千古难题啊！我跟你妈掉在水里的时候，你这个丈夫这个儿子要讲什么，要叫做什么事情呢？所以这个大妈说，哎呀，我不让我的儿子回来，那我就去学游泳了啊，游泳了，去这个 swimming 学游泳了啊。这个有一天真的这两猴子要吵架，儿子跟儿媳妇要吵架，儿媳妇又讲了，我跟你妈掉在水里的时候你要救谁啊？这个儿子现在很聪明了，我妈会游泳了，她大概不用我去救，她可以救你啊。这个儿媳妇说，不行不行，你爱我吗？你一定要下来，我下来就死定了，我不懂游泳，我不会，我妈肯定救我不救你，我妈救我不救你啊，所以你就死定了。 你明白现在我们今天要改变才能够破解这些难题，主有恩典，主会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在恩主的手里，只要我们说来跟从我，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关系，我们看见这个新的世代有一个新的实践，来为主做好它。我相信这个 new relationship，这个 new season, new generation, 跟这个 new practice, 让神来祝福我们教会。一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今天早上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来跟从我。你所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一切都放下，好好来跟随耶稣基督，让主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建立更多的门徒，以致我们在生命的服事上有你的带领，恭敬地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同工招募同工，我们的 教会的领袖们就交托，愿主来保守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